那么从什么地方？从这个加利利海的南端一直到死海的北端，这一部分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基列地。基列地，那么这一块，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这个基列地。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利亚呢是从基列地来的，那么以利沙呢也是从基列地来的。那么大家知道，圣经形容啊，这个歌中之歌形容到那个形容到头发的时候，特别讲到说像基利山的山羊，躺卧在基利山山坛的山羊。那么所以这个呢是叫做基列地。然后呢，从死海南端一直到死海北端的这一部分就是摩亚地，就是摩亚地。然后从死海南端一直到红海那一段就是以东地。所以简单的来说呢，约旦和外约旦山脉是四个地方，一个是巴山，一个是基列，一个是摩亚地，还有一个呢就是以东地。那么圣经所说的王的大道呢，事实上是贯穿这四个地方的大道。换一句话说，它事实上呢是一个纵贯的国际大道。这个是从黑门山附近开始的，然后一路南下一直到了红海。那么我们记得在很早很早以前，这个我们所这里所说的加利利海和死海还有红海，事实上呢是一个海，最早是一个海。那么后来因着地壳的变迁呢，现在才变成三个海。但是我们记得，就是这个三个海很自然的就把整个的外约旦呢分成四个大区。我们再说一遍，北边的是巴山，就是今天所说的葛兰高地，然后下来是基列山，基列山最重要的是对着撒玛利亚，这个很重要。然后呢再下来是摩亚地，摩亚地记得啊，是从死海的北端到死海南端这一段都叫摩亚的地。那么如果大家在耶路撒冷往东看的话，或者西部伦往东看的话，你所看的那座山就是摩亚山地。那么这个就这一块。然后呢再从撒列西就是从死海的南端开始一直到红海那一段，圣经称它做以东地。所以我想这个可以说是这样的一条路。那么再往东边一点，那就是沙漠，那就没有什么好。那么这个沙漠就是圣经里面，你记不记得这个每一次啊特别在基甸的时候，到了丰收的时候，那么我们叫米甸人在哪？米甸人就是在这个沙漠上的，他们带着骆驼无数，然后呢就跨过了，就大概就跨过了这个地方，就到了耶斯列平原，也就是哈密直顿战场。那么那个时候米甸呢就和他们有了征战。所以我们记得这些带着骆驼来，他们是从沙漠这边过来。所以简单的来说呢，圣经里面的迦南可以说用五个指头可以代表的。那么我们特别注意，这一次我们所要一同来追求的就是要看王的大道。那个王的大道呢是贯穿，就是贯穿巴山基列地，还有呢摩亚地，还有就是以东地。那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纵贯的国际大道。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王的大道。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这一段圣经呢就是在我们给大家发的这个单章上的第一部分，就是创世纪第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那么为什么那条路叫做王的大道呢？那么那个答案就是在创世纪第十四章第一节。当暗拉非做示拿王，雅略做以拉撒王，基达老马做宜兰王，提达做歌应王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么这里一共有四个王，那么这四个王里面呢是基达老马是领袖，所以这四个王是以基达老马做头。那么他们这四个王呢就从什么地方过来呢？从东边过来，所以他们可以说是东方的诸王。那么大家记得了， 如果你读到启示录，讲到说东方的联盟啊，两万万马兵过了又发拉底河，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东方的诸王，所以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圣经第一次讲到东方的诸王呢，就是创世纪第十四章。而这个东方的诸王里面第一个王，我们看一看，叫做当暗拉非做示拿王，示拿呢就是巴比伦。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圣经第一次提到巴比伦是创世纪第十章。那么巴比伦的国父是谁呢？是尼禄。而且巴比伦的城呢称为尼禄的城，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在第十章呢就已经有了这个，有了圣经讲的尼禄呢乃是上古英雄之首。那么我们也知道说，就是在第十章我们知道世界那个时候已经70个国家了，那么然后在尼禄的率领底下，他们要建造巴别塔，然后大家都知道那个段故事，所以这可以说是人类一次集体的背叛。那么讲到这里，我想要顺便的稍微给弟兄姊妹说明一下，人类的堕落不是一次的，人类堕落有三部曲。人类第一次堕落是堕落在罪里面，是创世纪第三章。到了第六章呢，人就堕落在肉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是变成肉体，那么圣灵就不与人相争，这是第六章。到了第十章呢，你看见说这个人就堕落到世界里面，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在尼禄为首，他们要联合起来，他们要造巴别塔为他们自己看的，所以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世界。而这里的尼禄，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事实上已经是敌基督的小影，所以所有读圣经都知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不能不读创世纪，因为当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他的脑海里面就有创世纪的影子。所以你看见吗，等到圣经最后讲的巴比伦，圣经的起头也讲的巴比伦，其最早讲巴比伦是创世纪第十章，最后讲巴比伦就是启示录第十七章跟十八章。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而且圣经讲到巴比伦的时候，它就是代表这个世界说，而这个巴比伦的领袖尼禄，事实上他就是代表敌基督，毫无疑问的。所以将来敌基督呢，也就是要率领全世界各地，要成为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所以圣经里的敌基督是个超人，那将来他运用宗教、经济和政治的力量，要创造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就好像在创世纪第十章所告诉我们的。那创世纪十章什么？那就是世界。所以很清楚，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人类就堕落到极点了。因为现在不是光是个人得罪神，现在是人类全体集体背叛神。那个集体他们组织起来那个东西，这个叫做世界。所以圣经说，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不止如此，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撒旦原来就是世界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懂得神的心意的话，我们要晓得说，原来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受试探的时候，撒旦怎么对他说？你只要拜一拜，我就把所有你看见万国荣华都给你。我们的主没有说你说错了，我们的主没有说你乱说。可见呢，的的确确全世界都在他的手里，万国的荣华都在他的手里。你只要拜一拜，他给你所有的选票，你只要拜一拜，他给你所有的荣华。你看你许多人就跌倒了，但是我们的主他知道那一拜有多少的价值。撒旦知道，撒旦只要能够得着人的敬拜，他什么都可以给你，他江山都可以给你。所以在这里很清楚，我们的主没有说你说错了，我们的主知道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从这里，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要懂得巴比伦代表整个的世界，而且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个巴比伦王事实上就是代表敌基督。所以可以说，到了第十章的时候，人类就堕落到世界里面去了。然后呢， 到了十四章，到了十二章，圣灵神就开始呼召亚伯拉罕，后来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么现在呢，你看见就有了圣经里面第一次的大规模的战争，这一次的战争呢是四王和五王的战争。那么这些四王从哪里来的？这个四王啊，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他们从哪里来呢？他们是从士拿就是巴比伦，他们从巴比伦来的。而且呢，他们说亚略做以拉撒王，基达老马做以兰王。以兰什么地方呢？以兰就是伊朗西南部的地方，那个地方叫以兰。所以现在大家很清楚，我们圣经每次讲的东方的时候，多半都是指着伊朗和伊拉克，指着两地来说。如果远一点的话，那就是指着中国，指着印度，指着日本，指着台湾这一边来说。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啊都是对称的。圣经开始讲到宁路，圣经最后讲到第几路。圣经开始讲到东四王与五王的战争，圣经最后就讲到那个世界最后的大战。那么第一次大战，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而且这个战争是远征，不要忘记了。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这些这个以色列人呢和这个巴比伦跟波斯事实上是当中差了很大的沙漠，所以他们要绕过北边然后再南下。所以实在说来呢，那个是个远征军。现在呢，这里给我们看四个王呢，他们是远征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他们来到什么地方？来到迦南的地方，然后和五个王要征战。这个五个王呢，他们刚好是在死海的南端，所以呢到了一个时候，他们就有了圣经所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表面上啊，这是四王与五王的战争，但是等到亚伯拉罕打胜仗的时候，你记得谁出来迎接亚伯拉罕呢？撒冷王出来迎接亚伯拉罕。所以古史里呢，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圣经里面两个势力是永远对立的，一个是巴比伦，另外一个是耶路撒冷，两棵树，生命树和知识上的树，两道水，加利利海和死海。那现在给我们看见两座城，一个是巴比伦，另外一个是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他们永远是对立的。到了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八章，你看见巴比伦，到了最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感谢主，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和启示录事实上和这个创世纪是遥遥相对，一个在开始，一个在结束。所以如果你注意到东方的王远征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那是记录在创世纪第十四章。但是讲到东方的王最后一次远征，那带着两万万马兵的，那么那是记录在启示录第九章。所以从这里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主的话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这四个王我们讲清楚了第二点，他们都攻打所多玛王比拉，所多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麻王、示那、西点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好，那么这一共是五个王，那么到底谁是谁我们暂时不去管他，但起码有两个比较大家名比较熟的，一个是索多玛，一个是俄摩拉。好，其他的我想我们知道，这就是四王和五王的战争。那么这五王呢都在西定谷会合，这个西定谷呢就是在死海的南端，那个圣经也称它做盐谷，所以这里说西定谷就是沿海。那么第四节，他们呢已经侍奉基达老马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十四年呢基达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雅克利加林杀败了利发言人，然后一直杀下来，一直下来哈、啊。然后呢到了第八节，那么于是所多玛王、俄摩拉王、亚麻王、西边王和比拉王他们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 那么就是与以兰王等等等等，他们乃是四王与五王的交战。那么第十节，西庇谷呢有许多的石器坑，索多玛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和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后来呢，亚伯兰一知道了，就赶快率领他家里的318个人，那么同时和一些其他的联盟，那么一起呢，就去追赶这种远征军，一直追到但，然后把罗德救回来。后面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